戴宗和杨林两个人在酒馆里边结识了拼命三郎石秀。三个人正在这儿喝酒谈话的时候，酒馆外边稀里呼噜的就进来20多个人。戴宗回头当时一愣，心想这又是谁来了？仔细一瞧，为首的正是病关所杨雄。这杨雄啊，刚才不是撵那个踢死杨张宝去了吗？他把那个张宝撵了一个跑。张宝是穿大街越小巷，最后是抱头鼠窜，狼狈逃走。张宝走了之后呢，杨雄一转身往回来来，因为杨雄得感谢这个打柴的樵夫啊。他往回来来的时候，正碰见他那几个牢子给他找来了20多个帮忙的。这20多个人在街上碰见杨雄了，就问刚才跟你打架斗殴的那帮人哪儿去了。杨雄说都已经跑了，甭管他们了，都是一些乌合之众鼠辈们，咱们回去喝酒去。另外我得感谢感谢那个打柴的樵夫。就这样，杨雄领着这20多人又回到这个酒店里来了，稀里呼噜的往里边这一走。戴宗一看是杨雄回来了，戴宗就站起身来了，紧抱着杨林冲戴宗一使眼色。就在杨雄往里走跟石秀一见面，两个人说话寒暄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戴宗跟杨林两个人就打酒馆里边出来了，谁也没注意他俩人为什么出来了。戴宗想到了刚才跟拼命三郎石秀已经吐露了自己的身份，告诉石秀了，我就是梁山上的神行太保戴宗。这话说出来了，石秀知道我是梁山上的人了。这个杨雄他可是冀州府里边官面上的人，他是牢城营里的阶级。杨雄领这帮人跟石秀在一起一谈唠，要是谈唠到我这儿呢，我怎么说呢？石秀这个人要是给我走漏风声呢，杨雄要再把我抓起来怎么办？戴宗跟杨林考虑到这一点，俩人出来了。他们两个人出来之后转身离开了冀州，他们要回梁山。他们两个走咱不提，这功夫杨雄跟石秀两个人在酒馆里边已经谈唠起来了。开始杨雄先感谢石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恩，石秀说这算不得什么，谁见了这个事儿也都得管，他们这一伙人欺负一个人本来这就不公平。杨雄又问了，请问壮士尊姓大名啊？石秀又向他暴露了自己的名字，我叫拼命三郎石秀，同时也说出了自己的身份，我是这儿一个打柴的，当初呢跟着我的叔父到这儿来的。杨雄向石秀也报了自己的名字，我叫病关所杨雄。石秀兄弟，你我弟兄这算是一见投缘呐，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之下我们相识了，这是该找我们两个人建立交情啊，我就称你做贤弟，你不介意吧？石秀说哪里哪里，恐怕我高攀不上，那我就尊称您为大哥了。这桌酒席，石秀说这是刚才那两位朋友给我摆下的。哎，那两位朋友哪去了？杨雄说就是啊。秀宝，哎，可以，那两个人哪去了？那两个人刚才还在这儿了，哎，出去了，走了可能是。哦，这桌酒席我们不要了，我们另摆一桌酒席。嘿，小宝一看你摆8桌我才高兴呢，啊，再来一桌酒席，在另外一张桌子上又摆了一桌酒席。呵，这些位都坐下了，20来人，一桌坐不开，雅座里边那还没吃完，那接茬到里边还吃去。杨雄跟石秀坐在酒桌跟前，杨雄就问了，贤弟你怎么叫拼命三郎呢？石秀听到这就笑了，拼命三郎这个名字是我家乡的百姓给我喝的这么个号。实不相瞒大哥，我年轻小的时候跟人打起架来不要命啊，因此呢得了这么个外号。石秀他们家里边是屠宰作坊，他爸爸就靠杀猪为业。石秀在20来岁的时候就学就了一身好武艺， 跟他爸爸有的时候在这肉案子上帮忙。有那么一天呢，来了十几个泼皮上这肉店里边买肉来，买完了肉他们还要不给钱，他爸爸就急了，这一急就口角起来了。口角起来之后，这话就越说越多越说越多，这几个泼皮不让过啊，这就要开始动手要砸这个肉店。他们要动手砸肉店的时候，石秀就说了话了，说你们这十几个人都听着，你们到我这肉店里边都给我老老实实的，谁敢轻举妄动我不能饶你们。这十几个泼皮不服啊，他人多势众啊，呵，说你这么个小黑牙子，你在这咋咋呼呼，你咋呼什么呀，我们就先管教你。石秀听到这里，伸手就把剔肉的钢刀拿过一把来，那种尖刀，拿这个尖刀来，石秀一抬腿，一只脚蹬着凳子，把这刀照他自个儿大腿上噗就剁上了。这刀剁到腿上，在这竖着，石秀用手一指，看见没有，你们谁敢过来就是这样。这刀剁到腿上，他面不改色气不长出啊，这一下子把这十几个泼皮都给震住了。这十几个泼皮一看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小子真他妈玩命啊，把刀拖在腿上跟我们还在那说话呢，嘿嘿，走吧。就这样十几个泼皮蔫出溜都走了。打这儿之后，他们给石秀就喝了一个号，叫拼命三郎，因为石秀排行在三。石秀把这个过程跟杨雄一说，杨雄一挑大拇哥，看来贤弟打抱不平一胆侠肝，这是一贯的。石秀说不敢这么说。他们在这正喝着酒，外边又来了一拨人。谁呀？是杨雄的岳父老潘头，领着六七个衙门口里的工人到这儿给杨雄帮忙来了。因为刚才跟杨雄在一起喝酒的那些小牢子，其中有一个给老潘头也送信儿去了。老潘头一听这个事儿，马上到衙门里边领了六七个公差来。这六七个工人进来一看，这酒馆里边很平静，怎么的了？杨雄就站起来了，岳父泰山，您怎么也来了？嗨，你们那同事找我去了，说有人在这儿欺负您。我一合计，我来了没用啊，老筋八骨的到这儿不就让人给打趴下，我上衙门里边找几个做工的来帮忙，这不这几位都来了。哈、啊、事情已经都过去了，来了正好，来摆酒宴在那边吃喝。这些位坐下又摆一桌，把老头呢让到这桌上来了。杨雄说，岳父泰山，我先给您指引一下，这是我刚认识的一个兄弟，人送外号拼命三郎，他叫石秀。哦，久仰久仰。石秀向老潘头抱完拱手，尊称伯父。哎呀，多亏我这个贤弟呀、啊，不是他拔刀相助，恐怕我就吃了这帮小子的亏了。哎，是是啊，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呀，你这是上哪儿去呀、啊？石秀说，我这是打柴刚回来，我那担柴在门口还放着没卖呢。哦，打柴为业呀？一直就靠打柴生活吗？石秀说，不，过去我们家里边是开屠宰作坊的。老头一听说开屠宰作坊，眼睛里边就放了光了，好像他对这个事儿挺感兴趣。哦，开屠宰作坊，杀猪的？是，我父亲就是干这个的。你会不会啊？石秀说，我跟我父亲也学过，不过这活儿没有我父亲干的利索。哦，那就说你也会呗。是，我也会。哈哈哈哈，老头听到这儿乐了。我说石秀啊，咱俩商量商量怎么样？什么事儿啊？你呀别打柴了，你说费半天劲打这一捆柴，挑到集市上能卖几个钱呢？啊，打柴那个活儿受累不赚钱呐。既然你会杀猪，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您是干什么的？我也是开屠宰作坊的，我也会杀猪，不过现在呀岁数大了，一老了啊就完了， 手脚都不听使唤了，心有余力不足。我早就想开个屠宰作坊，干这么个门市买卖，可就是找不着一个合适的帮忙人。哎，我一看你这个小伙子行，长得就精明透亮，你又会杀猪，咱爷俩合伙干这买卖怎么样啊？挣了钱咱对半分，你看如何？师秀一听，这杨雄在旁边乐了，哈哈哈哈，兄弟，如果你真有这个本领的话，那你就帮着我岳父干这个买卖吧。我家里边后宅院还有三间房，这三间房呢是冲后胡同开的门，就在那儿当门市比什么都强。三间房后边还有个宽敞的后院，那后院可以修个猪圈，你买来猪就把它存放在里头，到时候杀猪现卖，这个买卖我琢磨着准能成。老头说，是啊，原来我想让我这女婿帮我这个忙，可人家是衙门口的人呢，牢城营的接济，公事繁忙，哪有功夫帮我呀？今天碰见你了，这是老天爷安排的，咱爷俩有缘分，咱就这么办了，你看如何吧？师兄说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就给您效力，钱呢咱也不用对半分，您就给我一点够维持生计的就行了。不不不不，我这个人呢还是明白的，我那么大岁数了，要那么多钱干嘛呀？啊，干活受累主要是你，我少给你钱我良心上过不去，咱就这么定了，对半分。杨兄说，好吧，都是自家人，何必客气呢，我看对半分就对半分吧。师兄说，行。杨兄说，贤弟，从现在开始我看你就上我家住去吧，我家里边房子多也宽敞，你我既然认作兄弟，咱就情同手足。师兄说，这样说那我就到大哥府上骚扰了。哎，不必客气。他们在这吃喝完毕之后，老头请来的人还有那些老子们请来的人又都各自散去了，杨雄跟他的岳父领着石秀就来到自己的家中，东关大街杨宅。杨雄这个家很宽敞，门口两边是门房，当间是过道，进了过道是影壁，绕过影壁是一条甬路，甬路直接通到两层的小楼，楼下是客厅厨房，楼上就是杨雄的寝室。这两层小楼的后边呢就是那后院，后院有一个后门，后门的旁边又有三间房，这三间房冲着后门外边那胡同开着一个门。他们所说要开屠宰作坊就指的是这三间房。杨雄把石秀领进自己的家中，先到客厅里边端坐，吩咐丫鬟迎儿给献上茶来。茶献上了之后，杨雄告诉迎儿，到楼上叫你们夫人下来，就说有客要见。哎，丫鬟迎儿转身上了楼了，时间不大的功夫，就听木头底儿碰楼梯的响动，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，由楼上走下来一个女子。这个女子走下来，倒在客厅里先见了杨雄。石秀自然知道了，这个就是杨雄的夫人。杨雄冲着自己的夫人说，巧云，这是我新结识的一位弟弟，他叫石秀，江湖上人送外号拼命三郎。石秀，这就是你的嫂嫂潘巧云。石秀一听说是嫂嫂潘巧云，急忙走到跟前抱腕拱手。石秀拿着个眼睛就轻扫了一下，没敢正看，觉得这位潘巧云长得是非常俊秀。这潘巧云黑森森的头发，细弯弯的眉毛，晶莹莹的眼睛，红润润的嘴唇，粉嫩嫩的香腮，细条条的身材，玉纤纤的手指，花簇簇的绣鞋，轻盈盈的莲步，醉融融的神韵，娇滴滴的声音，香喷喷的烟粉。这个女子 妩媚中带着几分妖艳，俊俏里藏着一丝轻佻。这是一个一切男人见了她都会感到心驰神往的女人。石秀没仔细看，只是拿眼这么一扫，知道这嫂子长得很俊俏。当小叔子的见嫂子，那不能瞪着俩眼睛直勾勾的往肉里盯啊。再说石秀那是正人君子，石秀给潘巧云这一施礼，潘巧云飘飘的还了一个万福，贤弟到此给我们府上生辉了。嫂嫂哪里哪里，小弟今后要在府上给嫂嫂添麻烦了，怎么说话这么客气呀，快坐快坐。石秀转身坐在这儿。杨兄说，巧云，一会儿你把那个西间屋子收拾出来，让我的兄弟就住在那里。
是，一会儿我和莹儿一块儿给他帮着打扫，这你就放心吧。
好，潘巧云转身又上了楼了。石秀就在杨兄家里边住下来了。石秀住在这儿啊，这个老潘头跟石秀特别的近乎，因为他要做买卖呀、啊、紧着就跟石秀张罗怎么把后边的三间房打扫打扫。于是石秀跟老潘头就把后边的三间房给打扫出来了。一看这个门啊，正对着后门的胡同，后门的胡同是个死胡同。石秀安排人就写了一个大招牌，把这个大招牌立在这个胡同口这儿，为的是招揽顾客。招牌安好了，房子收拾利索了，石秀呢亲自出去就买了几口猪来。石秀去买猪，老潘头在这儿就收拾屋子里边该具备的东西，什么案子啊、刀啊、秤啊、绳索呀，都准备齐了。他这儿准备齐了，石秀把那猪也买回来了，后院里的猪圈也都修好了，把那猪赶到圈里头。石秀这就开始杀猪。这猪一开杀，前边这就要开张了。开张的这天，在这店铺外边放了几挂鞭，附近的邻里乡亲都到这儿祝贺了一番，这个买卖就算开了市了。买卖这一开市，石秀在后院杀猪，老头在前面卖肉。哎呦，这一卖肉感觉生意还挺兴隆，到这儿买肉的人真不少。老头一看自个儿一个人忙不过来呀，又雇了两个伙计，这两个伙计帮着老头在这肉案子上忙活。一转眼两个月可就过去了。由于这买卖兴隆，石秀分了不少的钱，石秀呢从衣着上也都换了新的了。这天老潘头告诉石秀，圈里边猪不多了，你得上县镇里边去买一点。石秀说好吧，石秀就出去了，到附近的镇子上买了几口猪赶着回来。当石秀赶着几口猪回到他这个屠宰作坊的时候，石秀发现这作坊里边变了样了。怎么变样了？肉案子上的东西全都收拾干净了，这案子好像拿清水也洗过了。他把猪赶到圈里边，圈门关上，在院子里边转了转，一看这个院子收拾的是干净利落，买卖今天没开张。石秀心中暗想，怎么的了？我出去两天的功夫，怎么这买卖停业了，不干了？石秀这小伙子可是精明，他自个儿想的很多。哦，大概是这老头干了两个多月之后，觉得这个买卖挺兴旺，不愿意跟我分股了，借个因由就想不干。他一不干呢，我就得走了，我走了之后他自个儿再开张，再开张赚了钱可就是他自个儿一个人的了。嗨，石秀心想，老爷子你何必费这个劲呢，你就跟我明说，我石秀不会说二话，立时就走人呐。你以为我是见了钱就不动地方的人吗？你看错了。石秀想到这里就奔老头住室来了。老潘头在屋子里边正在那喝茶呢，石秀往里边一走，老潘头站起来了。哎呦，石秀啊，你回来了
啊。
回来了，老人家，今天挺清闲呢。
啊，是是是，今儿个清闲，
这一路上挺累吧？
没什么。
猪买了吗？
买了买了，赶到圈里了。
哦，哎，快喝点水吧。
石秀也坐在那儿。
石秀坐下之后，瞅了瞅老潘头，
潘老伯，
我看咱们这个屠宰作坊是不是歇业了？
啊啊，今儿个歇了。潘老伯，咱这个作坊开业以来，我给您帮忙也没帮好，您多担待。
哎，挺好挺好啊，你这个小伙子精明强干。
老伯，我好多日子没回家了，现在我有点想家。这样吧，您呐再找个别人吧，我呢明天回家看看，什么时候回来再说。
老头一听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你怎么突然要回家呀？
我是这么想的。
哦，哎，我说石秀啊，你是不是想太多了？你可别回家呀，你要一回家，这不把我就给撂了吗？
老伯，我看您这意思不是也得停一段时间吗？
哈，停什么一段时间呢？我就停这么两天。
我知道了，你小子这心眼想到邪道上去了。你寻思我停两天要往外开你啊？
不是那意思。
我跟你说吧，这里边有个缘由。我这个女儿潘巧云呐，跟你这个义兄杨雄，他们两个结亲才一年多。原来呀还有个前夫，他那个前夫啊也是衙门口里边当官的，姓王，是个押司。这城里边大伙都知道王押司。巧云呢最初是嫁给王押司了，这个王押司后来有病他死了，死了之后巧云这才又走了一步到了杨雄的家里头了。跟杨雄一年多了，这两天正好是那王押司死去的两周年。我这个女儿啊还是有点心意的，她想啊请一捧经在这超度一下她的亡魂。因为她嫁给杨雄之后啊经常做梦，梦见那个王押司。当然了，做梦心头想，女孩家跟他在一块儿过了那么多日子了，也不能不想他。但是他总觉得念一捧经超度超度他的亡魂，他心里边就踏实。跟杨雄一说，杨雄也就答应了，就定的今天和明天这两天在这院里边念经。院里念经不能在前院念呢，就得在这后院。后院这一念经，咱这个买卖呀就得停两天。你说这边念经，咱们那边杀猪卖肉，他瞅着也不合适啊。因为这个呢，今儿个我把这个铺户都收拾干净利索了，把门关了，就准备等着和尚来念经的。你小子回来呀，大哥就想多了，是不是这么回事啊？老头这么一说，石秀心里边就明白了。
啊，哈哈，老伯是这么回事啊。
啊，那好吧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再多待些日子。
不用多待下日子，你就在这给我待下去，一直给我帮这个忙。将来我要死了啊，这个屠宰作坊就是你的了。
师兄说哪里哪里，这个作坊还是您的。
两个人正在说话的功夫，杨雄又打外边走进来了。杨雄这一进来，师兄站起来给大哥见礼。杨雄问师兄，此去买猪还顺利吗？
师兄说一切都还顺利。杨雄跟师兄讲，贤弟，今儿个要请一捧经在咱们后院超度亡魂。我今天晚上呢衙门里边有公差，牢房里边要值班，所以我就不能回来了。家里边的事贤弟就拜托你照管了，有什么事跟你说，你就替哥哥我拿主意，听见没有？
师兄说，大哥那不必客气，你就是我的亲兄弟，我说这么办咱就这么办了。
石秀冲杨雄点头，杨雄又打这儿走了。杨雄走了之后，吃过了晌午饭，念经的这些和尚们可就都来了。
一共来了10来个。这和尚们来呀，先得安排经棚。后院里边杨雄早已经安排人把这经棚搭成了。和尚到里边得布置一下，得把佛像供上，把供桌摆上，和尚念经用的东西都架在这儿，什么磬啊、钹呀、笙管呐、笛呀、箫啊、木鱼啊、纸马香客、干鲜果品一应备齐。备齐了之后，这十几个和尚走了。晚饭之后，这些个和尚都穿着崭新的织裰来到这里，准备要诵经了。十几个和尚来了，还有一个领头的和尚。这领头的和尚看上去也就是27、8岁，剃的是去青锃亮的脑瓜皮儿，圆方脸，细眉毛，大眼睛，高鼻梁，薄嘴唇，长得很俊秀。这和尚进来之后，看见老潘头，打稽首，先叫了一声干爹。干爹您好，贫僧这厢有礼了。哎呦，是海和尚来了，好长时间没看见你了，今天是你来啊？
是啊，
正是贫僧前来诵经。
好啊好啊，师秀啊，我来给你引荐一下，这个和尚啊，俗家姓裴，叫裴如海，当初跟我们家住的是邻居呀、啊、这小子年轻的时候才好呢，认我做干爹呀、啊、后来他出了家了，法号海公，人都叫他海和尚、海舍利。这是杨雄的兄弟，叫石秀，你们互相认识认识。石秀过来跟那和尚互相见礼，和尚跟石秀见完礼之后，就问这老头：“妹妹现在何处啊？”“
啊，她在楼上，这马上就下来。”“莹儿啊，快去，让巧云下来。”小丫鬟去不多时，就看潘巧云由打楼上急匆匆噔噔噔就走下来了，一见了这个海和尚，飘飘到了一个万夫。哎呦，海和尚你来了，我给你见礼了。
这和尚双手合十：“贤妹岂敢岂敢，你一向可好啊？”“
啊，好着呢好着呢，你怎么样？”“
整日奉经。”“
啊，快点坐坐坐。”他们两个人说话之间，在眉目之中有一种特殊的情感。石秀在旁边一看，心中暗想：这是怎么回事儿呢？